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明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大家在观看这个课程的同时，也可以去书局请阅由平时导师所著作的起信论讲记，共六集。这是由政治出版社所印行的。在上一堂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释迦牟尼世尊，他是大悲怜悯的，他示现成佛的过程是那样的辛苦。这是因为在短劫五浊恶世中的众生，在人寿百岁的时候，他们的善根是最少的，他们的疑心却是最多的，他们的福德也是最不足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众生是最难度化的。因此释迦牟尼世尊选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来示现成佛，他这样辛苦的示现成佛，是多数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不会选择在人寿百岁时示现成佛的。例如弥勒菩萨在什么时候成佛呢？在人类的寿命8万岁的时候，他才会来人间成佛，而且他也不必透过示现苦行，他今天晚上出家，夜半就成佛了。大家一样会完全信受于他，不会因为他没有示现6年的苦行，就不信他的成佛境界。因为那个时候的众生是善根好，是有福德。如果是像现在这样短命福薄的众生，佛陀示现今天晚上出家，明天早上就成佛了，那将会有很多多数的人是不会信受的，那他们就会谤佛谤法，所以佛陀才要示现6年的苦行。我们这里的佛弟子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圣妙究竟的佛法可以学，全部都要感谢释迦牟尼世尊的悲悯之心，我们应该要饮水思源，因此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佛陀的恩德。如果不是他发了大悲愿，肯在众生具足五浊恶心的时候来成佛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没有最圣妙的佛法可以学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感恩之念，纵使有的人他只是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不想要见到，那这个感恩之心的善根他仍然不能没有。因为阿弥陀经也讲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此如果有一个人是属于一毛不拔的，他从来不曾布施，也都是不孝顺父母师长，那这样的人他想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只能于下品往生，或者于中品下生了。那这样的人要待在莲包当中待上很久很久的时间，那是非常不容易计算的。所以释迦世尊慈悲于那些钝根小心量的众生们，为了这个世界的众生而说出往生极乐世界善处之法。所以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人还是得要感恩释迦牟尼世尊。如果求生极乐世界而想要品位高一点的话，譬如要求中品众生或者上品众生上品下生的话，那就得要有种种的善根，还要有很多的福德因缘。例如要有解脱慧，要有第一义智慧的熏习。然而在福德因缘的部分还要去修集三福敬业，例如要供养三宝、礼敬师长、孝养父母，还得要有福德善根因缘。 这样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除非这个人他是想要获得下品往生，那当然他就不在此限了。因此要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尚且需要如此，更何况是想要成为人天至尊的佛陀，怎么能够不需要具足种种的福德呢？因此我们再回来看马明菩萨这里所说的，若是想要成为一切世间最尊胜身的话，那就得要具备摄救今天的大功德。但是摄救今天为什么是可以成就世间最胜之身的境界呢？因为世间有情的摄身最高的层次就是摄界的第十八天，再上去就是无摄界了。然而无摄界的一切有情全部都没有摄蕴，既然没有摄蕴，怎么可能会成为三界最胜身呢？所以说要在摄究竟天的境界当中成佛的话，可是在摄究竟天实现报身佛的时候，你还得要比摄究竟天的诸地菩萨们的庄严身还要尊胜，身量还要比他们更广大一点，庄严相还要比他们更圣妙一点，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切世间的最尊胜身。也许有的人会这样想，如果我成为地上菩萨而住在摄究竟天当中，那我先有无色界的境界，然后再从这个无色界的境界下来见佛的时候，我的色身将会比佛更尊胜。其实他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当你从无色界下来的时候，你的天人之身最妙也不会超过摄究竟天的天身，也就是你这个菩萨身不可能会超过佛陀身的圣妙。纵使以摄究竟天身来到人间的时候，看到人间的佛身只有和人身一样的渺小，但是佛陀又不是去不了无色界或色界，佛陀早就超过色界境界了，又具足了一切种子，他随时都可以实现摄究竟天更广大身的境界，而且诸佛无量百千三昧都已经具足圆满了，怎么可能去不了摄究竟天呢？怎么实现不出摄究竟天的天人境界相呢？所以佛陀不是去不了无色界和色界的，也不是佛陀无法实现摄究竟天身，诸佛都随时可以在摄究竟天之中实现三界最圣妙身，而又无法有渺小的人身继续在人间来利乐有情。这个意思是说，色界身的实现最高层次就是在摄究竟天，再上去既然是无色，无色无声又如何能够度众说法呢？因此诸佛就在色界最高层次的摄究竟天实现庄严报身，既然与诸地菩萨同样具有色界第十八天的圣妙境界，是一切世间最殊胜的五蕴境界，但是佛的摄究竟天身又比那一些菩萨更为庄严，当然是一切世间的最尊胜身，但是成就一切世间最尊胜身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而是在最后身菩萨位以一念相应会而顿拔最后一分无明根的时候成就的。这个无明的根本是说，到了等觉满心的时候，他的一切一所种的果报已经现行转移完毕了，也就是烦恼障的一切习气种子随眠都断尽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一所果种了，可是他还有最后一分最维系最极维系的所知障随眠还没有断除， 这最后一分的极微细所知障随眠的断除，就是像释迦世尊那样示现，以一念相应会而顿断无余。那什么是一念相应会呢？譬如释迦牟尼菩萨示现大神通成就，并且示现降魔之后，以手按地的时候明心了，这个时候大圆净智现前了，只是一念相应而已，并不是渐渐累积起来的。接着东方将要白的时候，明星出现的时候，看到很多明亮的明星时，他又看见了佛性，那这个时候叫做诸佛随顺佛性。这个时候尘所作智也现前了，这也一样是一念相应。所以明心与见性的时候都是一念相应的，都是顿悟的。所以最后生菩萨成佛的时候没有所谓见悟的，都是只有顿悟。同理七住菩萨初次见到的真见道，也就是明心开悟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一念相应而悟，都没有见悟的事。例如在我们佛教正觉同修会禅三共修里面的明心，那个时候那也是一念相应。当平时导师引导，在他引导下而看见佛性的时候，也是一念相应，都是在一念之间而相应到的。所以说一切的般若都是一念相应会，因此开悟绝不是见悟，没有见悟这回事，一定都是顿悟的。那若要说见悟只是方便说的，那是顿悟的菩萨们他开始修学一切种子的时候才可以叫做见悟，也就是见次深入体验般若的别相智，去体验真如心的种种体性，也就是想要通达别相智而修学禅宗的差别智，发起初地道种智初分之前的修习般若阶段，这些都可以方便说为见悟。但仍然以真见道的顿悟时一念相应道的根本智作为基础来进修的，初地以后进修一切种子，而渐渐深入验证真如心所含藏的一切种子，也称为见悟。所以在顿悟而亲证如来藏之前，也就是在顿悟之前没有见悟这回事。然而顿悟的明心以及顿悟的见性，这两者也是截然不同的。明心而不见性的不退菩萨们往往会容易偏空，但是眼见佛性的时候，那可真是生机澎湃，踊跃非常，所见整个世界全部改观。如果还没有看见佛性的人，听平时导师说这句话，可能会想讲得太玄了吧，但是等自己亲自眼见佛性看见了，就会认同平时导师，因为所看见的世界与见性前完全不一样，虽然还是同一个世界，还是同样的你，但是看见佛性了，所见的世界将完全不一样。而这个见性的境界也都不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都是在一念相应之下而成就的，都是顿除无明的。所以说到最后生成佛的时候，也一样是以一念相应会来顿拔无明的根本，这是最后一分的极微细的所知障随眠拔尽了以后，就成为究竟佛了。这个时候已经具足圆满一切种智了，一切种智的智慧就是对于真心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都已经是具足圆满的了知，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知。这个时候已经断尽了所知障的最微细无明随眠，尘沙惑都已经断尽了。那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所知障随眠存在的时候，那就一定不是 成佛。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只得到道种子，而不是证得一切种子。换句话说，等觉菩萨所得到的一切种子，也只能称为道种子，跟初地菩萨的道种子是用同一个名称。虽然等觉菩萨跟初地菩萨的智慧已经相差很远很远了，但等觉菩萨的智慧还是叫做道种子，而最后生菩萨在还没有在菩提场明心见性之前，也都还叫做道种子，因为还有最后一丝丝的无始无明的随眠存在。到了最后一次的明心见性之后，最后一分的极微细所知障的随眠拔尽了，这个时候大圆净智与成所作智现前了，这才能称之为一切种子。所以十方诸佛对于真心如来藏的一切种子，也就是真心的一切功能差别，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基本的知见。如果有的人像西藏密宗喇嘛教那样，他们大言不惭地自称成佛了，但是随便拿粗浅的般若智慧来问他，他们就不知道了。你随便问他一些种子的法，他也不知道，而他们却说他们的法是最圣妙的极深成佛之法，号称是超过显教佛的正境，而自称自己已经成佛了。那你就向他说，对，你确实成佛了，不过只是理即佛，只是观行即佛，你连相似即佛都不是，分证即佛更不是，当然更不是究竟成佛了。因为他们其实都还在因地当中做观行，还都不是禅宗正悟祖师门的相似即佛，也不是诸地菩萨的分证即佛，当然更不是诸佛的究竟佛了。因为他们连第八世如来藏的所在都悟不出来，他们乃是误会如来藏，以为如来藏是观想中的明点。这样的人，他连七诸位的粗浅般若智慧都还没有证得，不论他们的口才多好，不论他们说的多么动听，多么甚妙，他们都只是因地的凡夫罢了。其实有好多西藏密宗的喇嘛们宣称他们是活佛，宣称他们是有佛法正量的人，甚至有的喇嘛宣称已经成就究竟佛果了。那我们就可以问他，那请问你的第八世真如心在哪里？只要问这一句话就好，别的都还不需要问呢。那我跟你打包票，他们所有的所谓的究竟佛、法王、佛佛一定都答不出来，或者随便给你答一下，而这些答案一定都是落在意识的变相上面。他们或者以观想明点当作如来藏，而说他们已经证得如来藏，其实正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西藏密宗喇嘛们有的时候他又会改变说法，而把意识住在无语言文字妄想的状况中，把这种境界中的觉知心叫做真如，叫做如来藏。这些其实都是意识的变相境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外于此，他们连真如心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样连明心七诸位的菩萨的般若智慧他们都没有证得，他们还在薄地凡夫位中竟然敢说他们已经成佛了，真是胆子够大。像这样大胆的大妄语，我们永远都学不来，永远都没有办法学会。换句话说，他们对于佛地的一切种子是完全不知的，那诸地菩萨的道种子也是完全不知。其实他们连七诸菩萨粗浅的般若种相智慧他们就已经不懂了，这样的情形他们居然敢自称成佛。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或者他们自己愚痴，却不知道自己的无明落处。如果你有慈悲心，你就要拉着他到旁边无人的地方去，在私底下告诉他们这当中的差别，要请他们尽速去忏悔这个大妄语的罪业。这样做是帮了他们留着面子，但也一定要告诉他们说，你连自己的真如心都还没有证得，那就不应该说自己已经成佛了。因为就算是真的证得第八世真如心了，那也只不过是七住的见到位而已，那离成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遥远。因为接下来还有十行位、十回向位乃至十地等觉、妙觉这样次第的修正上去，得要这些该有的功德、该有的修正都完成了，那样才能够成，算是成佛。那如果你现在连七住明心都还没有，眼见佛性也都还没有，乃至三贤位的别相智或者诸地菩萨的每一阶段的实证都已经是欠缺的，那这样的情形更不用说自己已经是成佛了。因此这其实还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就请他以后不要再说自己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很客气的去劝他，但是要为他留的这个面子，我们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来纠正他。如果你用骂的方式来告诉他，那他一定会跟你翻脸。我们应该要在私底下用态度客客气气的说，而且是很诚恳的告诉他这样正确的知见。当你告诉他的时候，他也许当场不会接受我们的劝告，但是当他回到寺院中或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等他可以安静下来自己思考的时候，他就会去想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这样我们用温和诚恳的态度告诉他整个成佛之道的概略内涵，让他在心中可以去思维清楚。这样一天又一天的来思维，当哪一天他想通了，也许他是会心服口服的，也许他是心服但口不服。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在他的心中是已经接受了我们告诉他这些正确的知见，至少他已经停止了大妄语的行为，进而他就可能会去找机会而去忏悔灭罪，那我们就救到了他，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与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课程来为大家说明，欢迎各位菩萨能够继续收看。阿弥陀佛。